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要从9点一直播到11点半，为您进行2个小时的联合国大会特别节目。那么除了美国之音驻纽约资深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我们在稍后也将以中文同声传译为您全程直播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同时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两位来宾，带观众朋友们从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以及场边的外交活动来看美中关系的走向和世界大势的变化。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也请您从9点到11点半持续锁定我们今晚的特别节目。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第78届联合国大会从今天开始举行为期一周的高级别会议。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辛伟成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都不约而同的缺席，美国总统拜登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唯一出席的领导人。这个所谓五常缺四，是否反映出联合国影响力的不断式微，以及新冷战格局下的阵营分裂呢？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在纽约举行了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第一次亲自的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将在本周稍后转往华盛顿造访白宫与美国国会。我们要如何从今年的联合国大会来观察美中关系的走向和乌克兰局势的变化？另一方面，台湾在推动参与联合国这样的议题上又有没有任何的进展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夏明教授，欢迎您。
好，观众朋友好，陈闯闯博士好。
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陈闯闯律师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夏教授好。
好，今天两位来宾都是在联合国所在的纽约哦，非常感谢，欢迎二位。那么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的辩论今天拉开了序幕，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发言，向国际社会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好的，在请教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和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资深记者方斌连线，请他带我们掌握在联合国现场的最新情况。方斌你好。
东宁你好。
好的，拜登总统将在联大发言，根据您的了解，他会聚焦在哪些问题呢？方斌，
根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介绍呢，拜登总统的发言将会围绕3个重点。第一呢，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第三是联合国的改革。因为全球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今天也会在上午发言。那么泽连斯基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亲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有报道说呢，泽连斯基会成为会场上的明星，并且呢认为他有可能会造成联合国大会的进一步分裂，因为全球南方各国的领导人都担心俄乌战争再次主导联合国大会，影响人们对这个发展议题的这个关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拜登总统的发言将要阐述这两个议题是必须同时进行处理，缺一不可。上个星期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告诉美国之音，支持乌克兰同这个解决贫穷、高通胀和债务呢，这个是相互关联的议题。那么他说呢，俄乌战争这个造成了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对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冲击了这个世界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并对世界各国呢造成伤害。因此本着联合国宪章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来结束这场战争呢，不仅可以造福于乌克兰人民，同时也可以造福世界各地的人民。
嗯，
东宁。
好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外长王毅不会出席，是由副主席韩正前来与会并发言啊。根据你的掌握，韩正可能会强调哪些要点呢？在他的发言当中，
除了他在联大发言之外呢，他还将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峰会和气候峰会。 那么有智库认为，鉴于中国在国内外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那么韩正呢可能会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呢去推动包括经济啊、技术、安全和这个气候等议题的这样的一种多边的议程。同时呢，他也一定会在发言中去抨击啊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这个世界秩序，也会利用北京在联合国的地位呢，来加深同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那么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预测，中国今年会相对的谨慎行事，这个希望有喘息的空间呢，来解决国内的挑战。因此呢，北京会在联大期间奉行有限的国家承诺，强调多边主义和多极世界的国际姿态。那么预计韩正也会在发言中呢，这个再次的重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东宁，
方斌，除了这个韩正可能谈到台湾之外，我们知道其实每年联大台湾参与联合国也是一个话题。那么今年联大辩论中，北京和台湾的友邦在台湾参与联合国这个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博弈呢？您的预计和分析。
台湾外交部在联大开幕前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今年台湾参与联合国的四大诉求，那就是呼吁联合国来修正对2758号决议的诠释，来解决这个台湾人民和媒体参与联合国活动的权利，啊，积极的维护台海和平，还有呢，就是接纳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活动和这个会议。台湾呢，还会透过友邦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呢，继续的为台湾发声。同时呢，台湾友邦驻联合国的代表呢，也会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呢，来重申这些诉求。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北京透过了这个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说呢，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的2758号决议，在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已经彻底的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资深记者方斌从联合国的现场为我们所进行的连线报道，感谢方斌。好的，接下来呢，我想请教也是在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习近平、普京还有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都不会出席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哦，这是非常罕见的所谓的五常缺四，变成了好像是美国总统拜登的一个主场。您怎么观察今年联合国大会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夏明教授？
是，联合国大会呢，基本上会成为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那么参加的一个聚会。那这种聚会呢，不仅是对国际的那个秩序呢做出贡献，同时呢也是国与国交往了，那么有一些外交的机会。但今年呢，我们看到了，因为有各种原因呢，那么四大那个就是常任理事国缺席，还有包括像印度了，那么也缺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呢有各种具体的原因，比如说这次联合国代表大会的主题，那么是主要是气候那个发展，那个可持续性发展。那么这对中国跟印度两个国家，那么现在在世界上的这个环保的过程中呢，应该说是目前是发展最快的污染国。那么对他们来说呢，他们呢那个是不愿意听到就是目前呢所谓的要用气候的这些因素呢来那个限制他们的发展。所以我想这两个国家集体缺席了，他们是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另外呢，因为是主题，还有一个是俄乌战争。那么因为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呢，我看到上一次的这个联合国大会呢就已经通过了谴责案，那么所以对普京来说，那么俄国的这个领导人是不愿意再继续听到这种谴责的，对他们缺席理解。在俄罗斯呢，那个普京总统呢，那么被那个国际就是刑事法，那么现在是那个发出了就是那个通缉，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普京能够踏上美国的土地的话呢，那么美国是会那个尽义务了。尽管美国没有一个加入国际刑事法庭，但是美国呢可能会把它给递交给国际刑事法庭。那么另外对英国和法国两位国家领导，有英国刚登基的国王要到法国去访问，对这两国国家元首了，那么也都缺席。但是不管怎么样，确实那个凸显了，那么第一就是现在的国际秩序呢面对一个非常不明晰的一个变化。那么现在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呢，面临的各种分裂。那么会面临棘手的问题，当联合国越来越变成说由第三世界国家和全球南国家越来越重要的地方，那么而各大国无论是通过 西方几国首脑会议，或者是20年第二会议，或者是像我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或者金砖端合作组织等等，那么就使得联合国那个它的地位呢，这个受到了某些削弱，所以我就说。
好的，稍后我们有很多问题继续再来请教夏明教授。不过想回到陈闯创律师，刚才提到今年的联合国大会，由于这个习近平、普京还有英国、法国的这个领导人都没有出席，变成这个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这个拜登总统会这个发表这个演说，变成了他的主场。您认为这反映出两个问题，想请教您分析：一个是联合国的影响力是不是不断的在式微；另外就是说，是不是一个分裂的状况，变成好像全世界4分5。因为包括了新冷战格局下的阵营分裂，还有刚才我们记者方斌也提到了泽连斯基的演讲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分裂的情况。你怎么看联合国的影响力还有世界阵营分裂这两个可能造成的一个情况呢？陈闯创律师。
谢谢主持人。我想其实对于联合国的改革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很长时间都提出来的。你比方说像这个印度、日本，这个因为这次印度也没来，这个印度、日本能否还有德国、巴西，之前他们就提出来他们能否加入这个5个常任理事国，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二战结束之后70多年前的，将近80年前的那一个格局了。其实很多时间以来，可能20多年前大家就已经提出来说，这个五常是不是能够代表这个世界当今的那样一个势力的划分。所以这不是一个奇怪的，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尤其是说在俄乌战争发生以后，当然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刚才这个夏教授提到了说，就在结尾中提到像金砖峰会、G20 峰会，这一系列重要，甚至还包括即将发生的这个 APEC 峰会，就说这一些会议，就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来，而是说有选择性的，其实这种小集团性的，可能对联合国目前的这样一个构成更大的挑战。就是说因为联合国毕竟确实是把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有一些有争议的除外都给加入进来，是实现了一个像刚才主持人讲，它有一个平等，就是说每个国家不分大小是平等的，这个但是这个实际上在现实的国际运动是很大的挑战的，可以说甚至可以说从来都没有这样，这是一个很联合国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设置，但是在现实运作中当然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一次其实习近平和普京没有来并不是一个，因为他们俩很少大会，我如果印象中没记错了，习近平上一次来应该是2015年。
2015年是的，
对对，他顺便来美国，其实他是来美国主要是进行这个在奥巴马总统邀请新博士，然后顺道到联合国去，这个秀了一场。但普京好像也是很长时间没来，尤其是在战争情况之下，他来的可能更小。但是那个像英国和法国没有来，可能是他们内部的一些原因，就是前段时间刚刚已经在 G20 会议上、五常会议上出现。然后那至于说美国总统，确实是这本来他的主场，实际上在美国驻联合国的这样大使在美国非常贵，在其他国家中未必，我们知道是中国的驻联合国代表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这个在中国外交系统中可能前5位都未必上。所以这一次中国派连王毅都没来，当然派韩就这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是真正的大的问题确实就是提到在新冷战，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在俄乌战之后，但是俄乌战争也只是一个开始了，其实更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像战争开始之前，普京跑到北京去拜会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俄乌战争中或者中国在俄乌战争到底起到什么角色，到现在都还是很令人觉得俄乌战争作为一个新冷战的开始，然后导致他们4个国家领导人没来只是一个表现。
好的，有关于这个乌克兰造成的这个影响，稍后因为泽连斯基也会在今天发言，我们在节目的稍后面呢也会来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发言不过大家回到夏明教授，当然现在大家比较讨论的多的就是这个怎么看习近平和外长王毅都没有出席今年的联合国大会，是由这个国家副主席韩正来代表出席，有人觉得这奇怪，有人也觉得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那想请教您的分析和看法是什么呢，夏教授？
是刚才你们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呢，他本身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出席。那么，但是呢，在过去疫情期间呢，他也通过连线的方式了，那么参与联合国大会。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从习近平的外交表现来说， 因为他连续缺席了几场重大的就是国际场合了。
是。
那么一个是东亚峰会，一个是
G20
峰会。
嗯，
对，而且这两个了都在中国的门口，一个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在印度，都是两个崛起的大国了。那么对中国来说，那么他如果真的要建立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促进他的周边国家外交了，那么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场合。但是呢，习近平是缺席了。那么另外现在就是说是联合国，那么这个大会，联合国这个大会呢，对中国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它可以利用，因为今天它发展的主题，真的主题，比如说可持续性发展，还有全球的这个传染疾病，另外还有解决全球的贫困问题。那么尤其是世界上现在还有7亿人呢面临着贫困，那么我认为对习近平来说，尤其是他要打造他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另外想彰显了中国在可持续性发展呢做出各种努力了，那么其实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场合，尤其是在刚结束的那个G20 的会议上，你可以看出，那么印度是非常的努力在营造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国家地位。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他一直想抢占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领袖国家。那么现在在这种大的情况下呢，那我觉得习近平的频繁的缺席确实反映出了几个因素。第一，到底是中国的国内的问题太多，还是有各种人事的侵袭，包括挺高的所谓政变在困扰他，还是第二，习近平大权在握以后他出现了他的那个疲乏症。
那么陈闯创律师，您怎么看刚才夏明教授讲的，究竟现在这个习近平缺席一连串这个重要的一个国际场合，究竟是出于他国力的问题呢，还是内部有一些官场上的波动值得我们来进一步的分析和关注，请教陈律师。
对，我觉得这和习近平在刚上任之后就是他第一个5年，甚至可以说在瘟疫以前2019年以前，习近平是频繁的进行这个他自己鼓吹的所谓大国外交，
是
对，然后塑造他大国领袖这样一个形象，这个主席多边会议也好，或者在国内不管是 G20 峰会还是其他什么 APEC 峰会，大造这个声势一样，形成明显的对比。我个人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和习近平自己大权在握以后啊，就是他两个任期已经完成了，第三个任期开始，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这个在去年中国二十大结束之后不久，然后德国的这个总理，法国的这个总统就马上去到北京去拜会他去了，这个他就感觉他有一个说，你看万国来朝的这样一个
万邦来朝，
他不需要自己再那么辛苦的跑出去要到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说应该是你们来见我，我不需要是我们见你。像这一次他为什么不去 G20， 然后但是这个拜登总统仍然当时很有把握的说我会见到习，他其实就是因为习想这个营造一个感觉，就是我到这个 APEC 到旧金山参加会议，因为他也毕竟很久没来美国了，会是一个他就故意知道一个稀缺的那么一种感觉，就是说是我不能急着见你们，不能在这个印度去见你们，我不能在这个纽约联大会议去见你们，但是最终会在这个一年的时候，我会见这个拜登一次，就让人去见我一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不愿意出场的地方。
蔡教授您怎么看呢？就是说习近平要营造一种现在这个已经第三任了，应该是万邦来朝，我不用出去，而且的确是他很多的外事活动分担给了韩正还有李强来代替他出席这些活动，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夏明教授？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习近平今天呢，他面对的国际形势了，他不会是很高兴的。也就是说，他过去10年呢，所谓的各种大国外交也好，或者是周边国家外交也好，或者是他要跟第三世界国家那么进行一个争夺，跟美国的这种联盟也好，那么我认为他现在呢都不应该满意。那么尤其是新冠疫情呢，使得中国在全世界的这个形象和地位呢，受到了塌方性的这个就是影响。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呢，他现在必须的就是要亡羊补牢，也就是说现在是他要展开频繁外交的那个最佳的时节。但是我认为习近平他的问题在于，在过去10年他为了做终身国家元首，那么其实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么用到了夺权上，但是他把权力了作为他的最高目标，他不知道权力其实是一种手段，权力是你拿到以后呢可以干大事的。那么我认为他基本上呢没有这种真正的目标，尤其对 国际事务呢，他也没有那个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我那个讲过一句话，就说习近平大权在握，现在是两眼茫茫，心中发慌。那么，所以我不认为呢，他有任何的所谓的非常淡定的我现在由万国来朝。
嗯，好的，继续想请教陈闯畅律师的是，虽然说这个习近平和王毅没有来，但是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正式的这个开始高级别会议之前呢，有两场重要的美中之间的高层会晤，一个是这个外长王毅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周末进行的会晤，再来就是副主席韩正。他在昨天星期一呢，也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会晤。想先从这个韩正跟布林肯的会晤来请教陈闯畅律师，因为根据这个新华社报道，昨天这场会晤，韩正是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这个所谓健康稳定的轨道。那么有关于布林肯的发言呢，国务院是在会后发表了一个正式的声明，他说布林肯在和韩正会晤的时候谈到了乌克兰战争、朝鲜的挑衅行为，还有台海问题。你怎么看这个联合国大会前夕韩正和布林肯在周一的会晤呢？陈律师。
对，我觉得韩正作为一个国家副主席，他能留任啊，就是说虽然说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了，但是能够留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就是其需要有人来分担他在这个国际外交场合，然后尤其是担任一些礼节性的啦，尤其不需要他本人亲自出面，就像王岐山之前参加各种的，还有李元朝参加各种又是葬礼啦，又是说国家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就任仪式啦，参加这种机会来弥补一下习的这个习不能出场啊，或者说习自己犯下了一些这个一些，尤其像比方说像在上一次川普总统任职期间的时候，他自己又不方便亲自见，所以那时候王岐山就要跑出来。这一次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甚至像布林肯去到访北京的时候，连习最后见他，当时习见不见他当时都成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作为一个几年四年以来第一次访问美国的国务卿，所以这一次习把这个韩正派过来，往这个韩正的那种在中国政府的位阶当然还是国家副主席只有一个，也没有其他人来代替，这样可以维持一个好像是中美之间的高层交往还是在持续的。那美国自己也其实是在强调，我们要保持中美这样高层交流，那实际上保持这种高层交流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就把它塑造成好像是没面子。所以这一次因为韩正毕竟虽然说他在外交工作中比较忙，但是他所以他和这个布林肯的交流我觉得还是个礼仪性的更多，不是实质性。但是另外一场会议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王毅的那一个会议
是更多。好的，感谢陈闯畅律师。请教夏明教授，怎么看这个在联合国大会开这个高级别会议前夕啊，连着两场美中之间的高层会晤这么密集？周末的时候，王毅在马耳他见这个沙利文，然后紧接着礼拜一啊，星期一又是这个韩正在纽约见了布林肯。其实我想先请教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如果王毅要和美方见面的话，他就顺便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不就能见到这个沙利文或是布林肯了吗？你怎么看王毅他没有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却在前一天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会面，而且据说两个人是谈了12个小时，你怎么看美中高层周末连续两天加上星期一这三天的密集会晤呢？夏明教授，您的分析。
是美中呢，那么现在呢确实是面对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大的危机，包括那个中国国内的各种人事变动呢，甚至你看到不仅是外交部长那个失联了，那么国防部长也失联了，那么对国际社会来说，当然这是让人非常恐慌的。到底中国要干什么？怎么样运作？谁在负责？那么我认为，无论是马耳他还是联合国了，这都是一个场合了，让中国呢能够跟美国呢进行一个比较，一个就是畅通的一个交流，让双方呢能够知道对方的这些意图。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也就是说中国展示出问题了，就在于李强作为一个政治素人，那么第一次就是出席国际的外交场合，但是在 G20 问题那个上面呢，没有外交部长啊那个陪同他。那么同样的，今天呢，韩正在联合国，那么韩正呢也不是以负责外交事务而这个就是有经历的这么一个原来的副总理。那么所以他现在作为国家副主席呢，要涉足到外交领域了。那么我认为呢，这个时候呢，他也需要下面呢有强有力的外交部，也就是说外交部长，尤其是王毅呢，那么是在外交部呢经营了十多年的。 那么又应该由他了来帮助韩正呢来进行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动。但是你会发现呢，中国今天的这个出奇了，那我觉得让我呢是觉得不可琢磨。而且无论是韩正还是李强呢，我觉得他们呢在外交上呢都没有外交部或者外交部长的直接的明晰的这种帮助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在 G20 会议上，甚至在这次联合国会议上呢，要取得外交突破和成就了，我觉得是非常困难。
这个刚才夏教授提到一点，我觉得还蛮关键的，也想请教陈闯昌律师您的看法。究竟现在继秦刚事件之后啊，究竟是谁在负责这个中共的外交？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个韩正也不是负责外交事务的来出席这个联合国大会。那么，当然李强出席了 G20， 更有现在传闻比较多的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在介绍最近王毅几场活动的时候，似乎略去了他外交部长这样一个职务，谈到他外事办主任和其他的党职，但是没有提到他外交部长的职务。当然也有人反驳说，哦，在官网上面，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面，当然这个王毅还是外交部主任的。但是感觉上目前的一些情况似乎指向中共的外事活动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你怎么看类似像这样的报道和分析呢？陈律师。
我觉得群龙无首倒不至于，就是说首的话当然还是习近平，然后接下来外事办主任就是王毅。但是这个戴教授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那下面办事的不能只是靠首为首的一个人两个人来办事，外交工作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这个在出席 G20 了，出席联大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强有力的外交官，确实怎么能执行你上峰的那意图，不管你的意图是好还是坏啊。我觉得就是首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说他可能是就是为首人还在，但是下面的人在办事的时候就摸不清方向了。就是说上一次我跟着秦刚可能怎么样，那这一次王毅是不是还有把握呢？而且王毅作为一个又是外办主任兼外长这么忙，那很多这个问题他有没有时间来照顾，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执行上这也是其实是这个我同意夏教授说，就是习近平拿到了大权之后，那下面办事的人怎么办？这些人反而就习自己是毛糊里糊涂，那下面人其实就更没有方向了。中共虽然老是说习近平为谁谁指明方向，但是我们现在看习近平显然是非常不清楚的，他自己的手下的这个在外交工作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国防部长也很重要的，国防部长其实是在国内的军事职务并没有什么发言，但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外交部长，两个负责这种在这个一个是民，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军事啊，这两个外交方面的，结果这两个人都被拿下了。那当然大家会有疑虑了，说你这个领导人到底还有没有方向，这才是他。
那么夏明教授你怎么看刚刚陈律师所提到这个问题呢？究竟第一个在这个外交的这个执行层面上，虽然是有这个习义尊的这个指示啊，但是执行面上面我们看到在这个金砖峰会也出现了一些类似混乱的情况啊，这个习近平走在前面，后面没有人管，是不是也是王毅分身乏术所造成的一些小的疏漏？再来是这个防长现在也传出出事啊，这个接连两个重要的外长和国防部长都出事的话，您认为现在这个习近平他的究竟这个不管是对外或是军事上，是不是还能够有一定的掌控力呢？夏明教授。
是，如果我们以西方国家的标准来看呢，假如英国首相，比如说他的外交那个大臣和国防大臣同时辞职的话呢，也就是会面临着内阁的危机。那么所以呢，这两个就是一文一武了，那么是非常重要的职位。那么就像刚才闯闯说的，一个是那个要和平，一个是要战争。那么这是保卫一个国家安全的两大，就是那个两员大将。但是呢，现在习近平呢面临的一个问题，就第一，那么他的所谓的反腐。其实他的反腐了，根据我的那个统计的各种数字了，那么而且是官方给出的各种数字，也就是说他无论是进行司法惩罚，或者党内行政的那个处罚，或者是进行那个所谓教育规劝，那么他的总那个人数呢是达到了1100来万人，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在他那个就任的十年呢，把中国的官员呢是普遍的得罪，那么指认他的就是说自家军。跟他那个就说你如果你的处长是他那儿提拔的，他信任你；如果你是在你的局长和部长都是由其他人提拔的，他基本上不信任。所以今天的话，你会发现呢，他对包括像就是国防部长、外交部长那些了，有一种呢，就是他要加速他的那个换马，要把他的人呢放到关键的位置。但是问题是，习近平他的问题就在于，不仅他的认知呢是中国目前的几代领导人里边是最差的。而且他的下面的班底呢，就像我以前在这个节目上也说过，是一种泥鳅人格。那么他们的能力呢，也是最差的。 那么所以呢，当这批尤其从50年代真的活在红旗下的这个红色的蛋呢，他们现在要担大纲的时候，那我觉得中国现在无论是内政、经济、外交，有能力的人出现躺平，那么另外有钱财的人那么出现跑路，另外在执掌那个中国的许多人呢，我觉得他们呢现在一方面是恐慌，一方面是无能，所以我觉得这就形成中国目前的一个混乱的一个格局。
好的，陈闯闯律师，刚才夏明教授他说这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混乱的情况，可能包括经济层面的，包括在这个官场层面的，是不是美方其实我们刚刚回到他连着周末这个王毅和沙利文见面，然后紧接着在联合国大会之前又特别和韩正举行双边会，美方是不是也非常想要透过不同的管道，包括王毅和韩正去了解现在究竟中共内部是出了什么样一个情况啊？这个这么一连串的问题，也是现在美中密集会晤的一个主要原因吗？您的看法？
我相信是的。就在前两天有一篇很重要的报道，就是《纽约时报》负责国家安全的，他讲了一个，就是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双方都在急切的要打探，就是说对方的领导人目前是什么想法。
嗯，
就比方说这个今年2月份这个气球门事件出来之后，其实美方的一些表态明显它是在对外降温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当时美方确切的得到情报，说习近平对于这个事情是非常不满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他手下的高级将领执行这样一个空气探测，不是这个气球探测的那样一个将领，在有些事情上隐瞒了他，这和事后说火箭军是否有被清洗有关系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这个至少表明美方拿到一些情报，所以他们在对外的时候其实反而好像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行政部门是在帮助美国帮助中国说话的那个意思，把这个事情降温。那同样的啊，那习近平的一方当然也是要急切的打探美方的这个意图，就是说拜登总统到底是怎么想的，那这个布林肯外长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商务部长美国驻华大使是怎么想的，这个中方也在积极的要打探美国的意图。那在这个过程中美方有一些内部的消息，而且我上一次其实也提到，就是说在中美这一次恢复接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说 CIA 局长是在5月份在这个布林肯外长访华之前他就先的访问了北京，而实际上秘而不宣的是事后回来了之后才告诉大家只是有了，但是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想呢，美方在掌握一些秘密的信息之后，然后要和这种在接下来他们公开的这样一个接触来核对一些自己的信息，我想还是很有可能的。这所以对他们来说维持这样一个交流，就像国安顾问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事办主任，虽然没有提他外长的名字，
是
保持那么长时间，每一次见面都要聊上那么长时间，
12个小时，
核对信息应该还是有关系的。
美方是不是急？是，感谢陈律师。夏教授，是美方急于这个核实一些讯息？其实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这个除了布林肯国务卿之外，其实耶伦，然后气候特使 John Kerry， 还有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是连续的走访北京，加上我们现在提到这两场关键的高层会晤，美方是不是像刚才陈律师说的，急于了解中共内部究竟是出了什么状况，急于核实一些这个讯息啊？不过我们看到除此之外，请教您之外呢，外交方面之外的军事，其实就在王毅和苏立文会面的时候啊，台湾方面台海也不平静，因为现在总共侦测到这几天来加起来已经超过200架次的中共解放军军机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了。你怎么看这个美中之间的会晤？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要这个登场之际，在台海方面也好像越来越紧张呢？夏明教授，
是我认为呢，就是中国现在的外交和内政呢，它出现了一个重大矛盾，就在于它的所谓的国家的内部安全和国际的这个安全了，他没办法把它给很好的有机的协调，因为两个那个就是我认为两场戏了，那么现在他把它给翻不转了，在打架。那么这里边呢，台湾呢，其实根据我的目前的一个分析和对中共的他自己的这个观察和他的方针的观察了，台湾现在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时候。那么台湾呢，并不存在就是说中共呢有马上就要入侵的这么一个威胁，但是呢，就说因为出于内部的各种需要。那么中共呢，他一定呢会在台湾问题上了，就是搞得雷声大了，那么但是雨点小。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共呢，他在出动这些军机了，其实是对台湾来说呢，那么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有益的一个场景。因为台湾现在不断的是要求加入联合国，而联合国是一个维持国际和平的一个场所，尤其是二战那个战争经历以后，那么要避免战争的这种创伤。那么今天的话呢，中国呢作为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断的对台湾用武力恫吓了， 那么我觉得中国的他的一些做法呢，其实有助于台湾向全球那个公共舆论那么去申诉呢，那么要求联合国接纳他成为成员。
好的，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联合国现场的画面呢，联合国的秘书长已经发言完毕了，在拜登总统是排第二位发言，和大家前面还有一位这个巴西的总统卢拉要说话，所以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随时的以这个直播的方式来听听看拜登总统怎么说他今天的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不过回到这个陈闯创律师，当然拜登总统他今天这个说话会谈到什么样的一个重点？刚才我们前面驻纽约资深记者方斌也提到说，他有可能也会谈到这个台海问题，包括韩正在发言的时候可能也会谈到这个台湾问题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可能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台湾议题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也请教您的看法。之前呢，我们现在很快的听一段联合国秘书长的讲法哈。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他是在联大的记者会上表示呢，针对这个台湾参与联合国的这个话题，联合国是排除任何成员都会阻碍目标的实现，所以不会让任何人掉队，这是这个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说法。但他认为成员国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我们不会排斥任何的会员，因为每个会员都很重要，无论是台湾或其他的成员啊，都能够希望找到解决的方案。不过这个联合国的发言人稍后又在记者的连番追问之下呢，是重申了2758号的决议案和一中政策。在继续请教陈律师有关于这个台湾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场针锋相对的记者会。
Government has said that they want to participate in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aiwanese nationals and passport holders and journalists aren't currently allowed onto UN premises. Madam DSG, do you believe that Taiwan's exclusion from the UN under the current guidelines hold back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goals?
I think exclusion of anyone holds back the goals. We said leave no one behind, and I think member states have to find a way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not in that position where we're excluding people. Every person matters, whether it's Taiwan or otherwis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member states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at.
You're excluding Taiwanese by not letting them into UN headquarters. Is that something where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make sure that we're not in a position of excluding people?
As you kno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of 1971, we uphold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so all of our efforts in this are taken within respect for that resolution.
Hang on, but this seems to contradict not leaving anyone behind, and th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was very clear in her comments.
We don't intend to leave any of the people of China behind, and we support all of the people of China,
includ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But we stick by the One China policy as.
Well, if it's a One China policy, why can't?
Decid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Yes, I understand. I understand. It's a One China policy. Well, ev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lieve that those Taiwanese people are part of a One China. Why can't they come into this building?
They're holding the wrong passport.
We accept passports. Your Chinese colleague has answered for you, but the passports that are accepted into
none
the building
of that is
are those
none
of
that
the members.
Entry to the building is specified in the resolution. It's just y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olution, and you are excluding those people from access to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Yes, and as you've said, it'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interpretation of a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Strange.
好的，陈闯创律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联合国官员还有发言人和记者的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个画面，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画面了。每次这个联合国开大会有193个成员国，但台湾是排除在外，甚至连台湾的记者在纽约都是不能够进入这个联合国总部大楼来进行采访的。你怎么看这个联合国说不要排斥任何的人或任何的会员，但是每一年台湾这个参与联合国的问题都会成为双方针锋相对的一个焦点呢？陈律师。
这很明显就是因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共国政权，在这个联合国他们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改变了自己的那立场。其实据我所知，台湾就是持中华民国护照的人并不是一直就是在1971年之后并不是一直都不能进入联合国的任何设施的。这个其实是近些年发生的，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急于打压中华民国台湾在世界上的这个外交空间、外交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一个空间，才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他们拿着这个2758号决议，事实上是非常清楚，2758号决议没有谈及台湾两个字，根本没有提及 最多提及了当时流亡到台湾的，或者说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
蒋介石政权，
对，蒋介石政权一个人名而已，他没有提到说那个一个正式的政府，他只是能说明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没有代表，并没有解释说台湾人、台湾人民、台湾在台湾的政府在国际社会上是个什么地位，所以这当然是一个不恰当的一个解读，这只不过是中共一贯的展现他一个霸道的作风，然后他自己当然除了霸道以外，他自己通过收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支持者，把他就是在联合国这个场合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打压别人的声音，这是一贯的中共一个做法。但是中共什么时候会改变他？我觉得这就是实力了。就说他当他发现如果这种形式作风不利于他的时候，他也可以改的，因为这个对他来说，毕竟目前还没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我曾经看过，就是说那像这个两个韩国，就是韩国和朝鲜，或者说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加入联合国，实际上那个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个双方达成一个比较大的一致，那目前中华民国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一致的比较一致的这种看法的时候呢，或者达成一个妥协，在可见的一个将来之内，中华人民国仍然还会在台湾，也就是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活动上进行持续的打压，应该是一个我们可以预期。
好，
但这不是一个对的，对，
好的，感谢陈律师。也想请教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台湾参与联合国这个议题哦？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针锋相对的画面，其实经常发生。今年三月份也有很多记者问说，难道现在这个联合国是由中共来掌控的吗？那么现在UN 的副秘书长说是力挺台湾入联，但是发言人又说是重申一中。我们知道在这个台湾参与联合国或是所谓入联的这个议题上，其实美国的角色蛮关键的。美国国会其实前一阵子也通过，众议院也通过一个法案叫台湾团结加强法案，它指的就是这个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案，其实是不涉台湾的代表权和台湾的主权的。不晓得您怎么看台湾参与联合国这个问题呢，夏教授？
是，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当然这个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那么蒋介石当时是负有责任，因为他我认为在外交上呢有误判。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在不断那个挤压台湾的空间，尤其是利用他的那个财力或者他的政治影响力，一定把台湾问题呢作为给任何国家发展经贸或者政治关系的一个前提。而且今天呢，你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在世界那个各个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那么都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渗透。那么所以他的那个人员和工作人员，现在有1300多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呢在联合国工作。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联合国呢对台湾呢有一种歧视。那么另外我认为西方大国呢，那么他们过去呢在帮助台湾问题上是做得不够的，那么今天呢现在是有一种反省或者有一种觉悟。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那么确认台湾海峡的和平，而且那个已经承诺是要捍卫就是台湾的他的这个和平呢，那么我觉得当有就是那些西方各国还有就是美国今天国内的国会呢在发生各种转变的话呢，那么我觉得以台湾的目前的经济实力和自己的军事准备，再加上台湾在美国的印太整个联盟中的重要地位，我把它看成一种纽扣地位，那么是把几个板块呢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另外看着美国的民主国家联盟在形成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海洋带，那么真正在围堵以俄国、中国、伊朗和北朝鲜呢为核心的这么一个专制，这么一个就是堡垒了。那我觉得台湾都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相信台湾只要经过不懈的努力，那么以联合国的本身的精神，就是说没有说要排斥这么2000多万人口的，那么我相信在未来的那个时间，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我觉得台湾从某种程度上恢复在联合国地位了，我觉得是可以想象的。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当然除了这个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之外呢，稍后在台湾问题方面呢，我们在这个拜登总统的演说之后呢也会来详细的请教两位，因为大家预计说拜登总统在他的这个人大演说当中可能也会谈到乌克兰和台湾的问题哦。好，那台湾的台湾，我们呢就乌克兰的问题来请教陈长昌律师好了。因为这一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也会第一次亲自的到纽约来出席这个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2022年去年应该是透过 视讯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演说，但是自从这个乌克兰战争开打之后，他是第一次会实际的来现身联大发表演说，并将在本周四，也就本周稍后呢，会转往来华盛顿，再次的访问白宫和美国国会哦。不晓得这个陈闯闯律师，您怎么观察今年是泽连斯基第一次在联大发表演说？还有乌克兰问题，看来也是会这次联大关注的一个焦点，陈律师。
对，我想这个乌克兰就是作为这个俄乌战争的受害方啊，就是说他可以坚持到现在，他可以他的总统可以来到这个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这么多国家元首来聚集的那个地方来发言，但是普京作为战争的发起方，作为这个他预期两周就拿下乌克兰的那样一个发起方，他自己却仍然深陷战争泥潭，他不能来到这个来联合国大会来发言，这其实很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还是说得道者这个多者失道者寡助，但是也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那乌克兰自己靠自己的实力说单纯的来抗击俄罗斯的入侵还是比较困难的，战争已经到现在600天，俄乌战争如果需要到下一步进行一个重大的转折的时候，还是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支持，所以我想泽连斯基总统那么不懈的就是说他在这个外交各个方面就去，不管是出席的地方性的集团性的峰会，还是说来到这个联合国大会来获得更多的南方国家的支持，然后还有说接下来要到这个美国白宫，要到国会去继续争取美国支持，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也是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在战争期间这样一个领导人展现了一个卓越的领导力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这些爱好自由的人们，我想对于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当然是要对他这个为他鼓掌，也希望他在这个外交场能够赢得更多的说服其他的上位这个说真正的那个去支持乌克兰的那些人们来争取到更多的支持，然后让国际社会来更多的对这个俄罗斯不仅进行谴责，还包括制裁，还有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我想战争的胜利当然会属于这个英勇的乌克兰人民的，但是这个国际社会对于乌克兰人民目前，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他们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其实他们各方面其实还是很困难的，要想获得这样的更多的国际支持，还是需要他们的不仅是他们领导人了，还有他们人民都需要在国际社会上更多的努力，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对他们更多的支持。尤其是说对于中国人，对于这个爱好自由中国人来说，因为如果乌克兰我们这个不能支持住的话，那我们怎么设想在下一步在台湾遇到危险的时候获得更多的支持？这是我的感觉。
好的，感谢陈律师。像明教授，就像我们前面美国之音驻联合国的记者方斌所言啊，今天在这个联合国的大会上，除了这个拜登的主场稍后他演讲之外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会是一个可能是全场的这个明星，因为他第一次出席啊。再继续请教您，这个联合国大会如何聚焦乌克兰战争这个问题，还有泽连斯基他的演讲可能会有哪些重点？之前呢，我很快这个念一下，泽连斯基他昨天接受了 CBS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专访，他说如果乌克兰倒下，1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他请大家仔细想想，如果俄罗斯打到了波兰，接下来会是什么？他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泽连斯基说，他正在捍卫整个世界的价值观，乌克兰正在捍卫，而为此付出最惨痛代价的是乌克兰的人民。那么，我们真的是在为我们的自由而战，我们正在死去，我们不是虚构，我们也不是一本书。泽连斯基说，我们正在和一个威胁要摧毁世界的核国家真正的战斗。这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60分钟专访的时候的提出的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晓得夏明教授您怎么看泽连斯基的说法？夏教授，
是俄乌冲突当然对俄国来说，他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灾难。那么同样的，对乌克兰来说呢，如果他不能够在一定的有限的时间内了，那么获得胜利，那么把俄军呢赶出乌克兰的领土了，对乌克兰呢来说呢也会是一场灾难。因为对乌克兰来说，这个灾难呢来自于几方面。第一，就是双方呢都在死人，那么现在呢总数了双方呢死亡的那个伤亡的了，就是已经达到50万了。那么也就是说，对于乌克兰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那个惨重的一个损失。那么第二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里边，因为美国或者英国或者是欧盟啊，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领导人呢也在不断的变更，也面临着国内的各种大选，尤其像美国现在共和党的那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了，现在也在出现动摇。那么美国的总统的候选人许多就完全想放弃乌克兰，所以泽连斯基总统来说，正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怎么样能够说服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选民呢，继续对乌克兰的进行支持。那么第三呢，那你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是不理解乌克兰这场战争，因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对俄国也好，对中国也好，要么有些恐惧，或者要么有些好处。那么在这个大国的这个战争中了。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乌克兰战争基本上是西方大国跟俄国了一场战争，那么这样的话呢会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包括粮食的这些利益。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泽连斯基呢要完成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说服全世界的人民呢和政客呢，尤其是第三世界国人民，就是我们在不仅是捍卫我们的国家，我们其实在捍卫世界和平，我们也在捍卫这个粮食通道，也在捍卫贫穷的这个第三世界国家能够获得粮食的一些出口。所以我觉得我们看泽连斯基呢能不能展现他的魅力，能够达到他的这个公关的目的，能够赢得就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嗯，好的，感谢夏明教授。当然今天的这个联合国大会啊，稍后拜登总统的演说可能都会聚焦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哦。在我们继续等待这个拜登总统今天的联大演说之前呢，我们也请两位来宾很快跟我们这个在X 也就是改名前的推特，还有我们在 YouTube 现场网友来进行一些互动哦。我先来念一位这个在我们这个推特也就是 X 上面发言的这个网友，叫做叫做 Chinese Moment。 他说，解散并重组联合国以避免亚非拉被操控，进而由恐怖分子操控着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也被操控，结果造成了全球几千万人亡死于新冠，这就是给世人最震撼的一个警觉。不晓得陈闯闯律师你怎么看我们这位网友的留言啊？其实他也谈到这个联合国还有世界一些国际组织可能被某些国家操控的一个问题，请陈律师回应一下。
这是确实是一个很可悲的现实了，就是说在这个大瘟疫三年半之前，在这个中国开始的时候，那世卫组织的这样总干事那么着急的就要跑到中国去，之后接受习近平的训话，然后对习近平的这个工作做出那么大的支持，然后误导了那么长时间的时候误导了世界人民，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实。但是这个发生的原因，我们其实现在看到谭德赛的立场已经在发生变化了，他反而是要求中国要积极的配合，要调查这个新冠病毒的这样一个源头。那其实一个原因就在于说，中共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有两个，一就是说它确实有联合国常任五大常任理事国这样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权势在那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其实是用了很多票来收买了，就是说很多在这个在联合国世卫啊或其他各种组织有一国一票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中国反而舍得花钱，因为他是把自己人民交了上来的纳税钱为做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执政集团利益来服务，这些钱他不用在中国人民自己身的医疗福利上，自己的这个教育福利上他是无所谓的，他只要把这个钱撒到国外之后，他可以收买那些其他那些国家来为他的这样一个利益进行投票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到。那对于像这个自由世界的人民来说，他的国家他的政府是不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你像在美国最大的这个财政支出是在人民的医疗保健上这方面的，那他怎么还有养老金上，那他怎么可以把这些钱拿出来说我到这个，因为相比来说实际上自由世界他应该更有钱嘛，那他但是如果说要按照同等比例的话，他也可以把这些钱拿来去到其他国家去收买来这个选票，但是他们不能这么做。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可悲的现实，就是当有一人一票一国一票这样一个机制理论上应该是在维护大家的利益的时候，现实中其实他却被极少数的像中国俄罗斯这样一个霸道的然后又有钱的人来改变了这样一个运转，给他们一个更大的操纵空间。这也是其实中国最喜欢的，有一位现在目前正在中国国安部牢里面所说的杨红军博士讲过的话，其实中国就是最喜欢在国际上讲自由，但是这个在国内他是不讲这个的，其实原因是这样，这两个是结合在一块的。
嗯，好的，感谢陈闯闯律师。我再念一位我们在这个 X 上的网友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联合国其实就是一个不分地域、人口、政权性质、国家大小的一个大杂烩，与其许多不合理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哦，正在成为像是中国、俄罗斯等强权专制独裁国家可钻的空子，成了他们宣扬专制意识和干涉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成了独裁专制集团的帮凶和工具。夏明教授怎么看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所说的，联合国真的成了这个独裁专制集团的帮凶和工具吗？除了这个中共的渗透之外，其实我也很快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战争爆发以来， 究竟联合国出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感到有在全球危机下的无能为力，尤其是常任理事国？你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评论？联合国成为了帮凶和工具？夏明教授。
是，首先呢，接着刚才闯闯的讲的，世界上呢，现在对联合国了那个成员国交费了最高的国家还是美国，
是，
那么所以呢，对美国还是最大的这个赞助国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联合国的第二任秘书长那个达那个就是我现在记不起来名字，
古特雷斯，
不是大格，那个就是现在记不起来名字，对，那么他呢讲了一句话。那么他就说，联合国了，他不是把你送进天堂，但是呢，他是把你那个就是阻止你进入地狱。那么所以，联合国现在呢，他作为一个就像宝肯尼迪讲的，联合国是人类的一个议会了。那么他在那个整合团结，那么组织全球的这个公共舆论呢，那我觉得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看到就是说，联合国的一个根本的基础就是一个国际法。那么国际法在它能够有关键的时刻，它会起到许多重要的作用，包括现在普京那么被就是起诉，那么我们设想，当天国际格局发生某些变化的时候，像中国的领导人，无论他们在新疆、西藏，或者在六四，或者现在在国际上了中秋的对境，那我们都可能受到国际特别法庭的审判。所以我认为呢，就说国际包括讲联合国完全没有用。但是今天呢，确实受到某些国家的困扰。但是相信全球团结，大国团结了，能够实现的话了，就像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这么一个短暂的蜜月期了。那我相信联合国呢，还是会发生很重要的作用。
究竟联合国还能发挥什么作用？感谢夏明教授，我继续请教这个念几位这网友的评论，继续请教陈闯闯律师。我们在这个现场 YouTube 的网友发表评论，一位是叫 Jack Liu， 他说就有点呼应刚才夏明教授说的，什么时候 Jack Liu 他说认为什么时候联合国能够有自主财政的军权才会有强制性？现在会费都是募捐的，他认为不会有起什么作用的。还有一位网友叫鸭奖应该是这位鸭奖这位网友，他说五常缺四不是反映出联合国影响力式微，而是更反映出联合国现在正在衰退或是在起反作用，常任理事国利用所谓的否决特权正当化侵略还有武吓的行为。一位网友叫 Frank Tom， 他说联合国第78届代表大会，美国作为二次大战后的国际秩序维护者，应该要把独裁者给排除出去。想综合刚刚这几位在现场 YouTube 的留言呢，请陈闯闯律师也回应一下，并发表您的观点。陈律师，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联合国的成立其实本身就是因为美国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这样一个，我们称之为灯塔还是不为过的，就是说他在一战之后这个在国联，然后在二战之后重新发起的改组，这个成立联大，他确实就是其实虽然说有这个常任理事国的特权在啊，但是刚才夏教授讲的我还是很同意，就是说他确实在国际公务事务上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做的呢，应该不是说把它给废弃掉，而是说在改组上应该做更大的工作，比方说把这个印度、巴西、日本、德国或其他一些重要的国家能否再加入常任理事国，然后在它的一些具体运转的细则上做一些修改。我想这个还是因为这其实也确实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我们也是生活在这个，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的那一个真空中，现实中确实有中国、俄国这样的霸道的那个国家在，我们不可能说抛弃它，然后我们就是另外只是另外另起一摊，把他们给排除在外，这样可能也对世界安全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大的威胁。我们目前确实是一个不得不的做出一个妥协的一个选择，而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但是我们做不到最一下子做不到最好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抛弃现在另起炉灶，我想那也不是一个现实，而是说怎么在现有的框架内把它进行改造，我想那是会更好。
好的，就在陈律师讲说这个联合国要重新的改组啊，甚至这个五常加入这个巴西的时候，我们现场画面也是看到这个巴西总统卢拉他还在这个进行他的联大发言哦。那么拜登总统是下一个，所以我们继续在等我们的美国总统拜登稍后也会发表他的联大演说。不过就顺着刚才陈闯闯律师所讲的，这个现在是不是夏明教授啊，这个联合国应该要进行所谓的重组或者是改革的话，就要从这个五个常任理事国开始。这一次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四个不来啊，这个连英国、法国都不来。当然这个巴西的这个第二个发言，这是按照联合国大会的传统，有人说巴西也应该加入这个常任理事国。还有当然现在更关注的是印度 这个现在国力越来越崛起的这个印度，还有日本，其实也争取要加入这个常任理事国有非常长一段时间了。你怎么看这个五常这个制度是不是应该要打破，让更多的国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现在正在崛起的印度或是日本，在国际上面参与非常多的，来加入这个所谓常任理事国的，具有更多的发言权呢？请教夏明教授。
对，我补充一下，刚才说的是联合国第二任的那个秘书长了，那个 Doug Hammarskjöld， 他说的联合国了，不是把你送进天堂，是把你就是阻止你进入地狱。
嗯，感谢。
那么今天。对，那么今天的话呢，联合国常任那个就是五大国了。那么它的设计，刚才像闯闯也讲到，它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一个妥协，一个考量。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果对联合国要进行改革，怎么改？那么现在有各种的改革方案，尤其从90年代以后呢，美国也在倡导对联合国进行改革。那么其中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是把常任理事国了，那么把它给扩大。但是问题是现在五个国家都搞不定，如果你把它扩展成10个国家的话呢，那么更搞不定。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它的否决权更大，而决策权会更小。那么所以现在呢，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说保持这个五大的常任理事国，但是另外呢，把就是安理会呢，扩展，那么扩展呢，可能就是有另外就是有五大的常任理事国，但是呢没有否决权，那么比如说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印度或者巴西、日本、德国呢，那么或者尼日利亚或者是埃及等等呢，就可以把它给纳入进去。但这里边呢有另外一个矛盾，就在于如果你把日本或者是德国就加进去，现在已经欧洲人口在全世界占的比例是很小，那么如果现在欧洲已经有2个国家，如果你再加入第三个国家，对世界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193个成员国里边呢，那么绝大多数呢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他们来说又是更不公平。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联合国在讨论的一个就是拯救的那个穷国的，挽救他们贫穷问题，那么国际经济了那个进行改革的问题，那么其实很多的就是大国了，现在其实就说对弱小国家对穷国了没有太多的关注，而联合国现在是世界上全球的各个组织里边呢，其实最公平的，对小国对穷国来说是最具有那个发言平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联合国常任那个联合国大会的主席就是从那个拉美来的，
对，古特雷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那秘书长是古特雷斯，是从葡萄牙来的，但是今天的这个就是联合国大会的主席，那么他是应该是从那个应该是从科斯塔黎加来的，那么
也是中南美洲。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说现在的整个的所谓的改革了，确实是要有一个世界的有个共识，同时呢我们必须得依赖了，不是说依赖某个大国，刚才的所有的网友的评论呢，其实在展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公民社会了，其实在出现，包括今天涉及到这个地球的这个就是升温问题、气候变迁问题，在联合国会议召开之前，那么星期天，那么全球的各地的积极分子在纽约了就在抗议了，那么甚至抗议联合国抗议美国要把这个全球升温呢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所以我认为其实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呢，还是需要全球公民社会的继续演进和发挥作用。
好的。那么陈闯闯律师，您是如何看刚才夏明教授所提到的这个联合国改革的问题？是不是安理会应该扩大，让更多的这个国家加入，包括了刚提到巴西、日本、印度甚至德国，还是说应该纳入更多的发展中的国家、小国跟穷国，来一起关注他们所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和全球危机？请教陈律师。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全球70亿现在可能是或者更多的人口，我们是大家都要分享到这个果实，我们不是说某这个极少数的这种发达国家，或者因为它毕竟占的人口还要少一点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听取这些人的声音，而不是说仅仅是说看你有没有钱，那你这个人数这一票还是很这个票数还是蛮重要的。这个所以我想在我是很同意夏教授讲的，就是说不仅是说这些政府之间的这样一个，因为联合国它其实是政府间的这样一个组织嘛，我们不仅需要政府间的这样一个平等的大家能有一个交流，我们其实也很需要就是说世界各地的人民是这样公民社会来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抗议啊这个游行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办法，这个我觉得两个结合在一块儿，我们也不能单独指望说好像仅仅是靠政府然后就能解决问题，这也不可能的，对民间的人们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像媒体像这个抗议游行这个其他的权利，用这些来监督政府来监督国际组织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那么的悲观了。
好的，感谢陈律师。夏教授，两个问题请教您哦。一个就是还是延续着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改革，有人说好改革或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这个重组或扩大等等，但是也有一派是更比较更激进的，就是说其实联合国现在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还不如就是重新从另起炉灶，再起另外一个比较能够起作用的这个国际组织。而且现在其实纵观全球，包括 G20 跟金砖会议都也开始发挥可能比联合国更具有行动力的一些作用。不晓得怎么看这种比较激进的这一派，说联合国干脆就废掉，我们重启炉灶，再来一个新的这个国际组织。再来就是谈到这个联合国的作用的话，刚才巴西总统卢拉也在讲话，其实拜登总统也借由这个联合国的大会会有一些多边的外交活动，就是在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场边。其实这些场边的这些外交活动其实多多少少也是起到一些作用的。不晓得你怎么看联合国究竟还有没有作用，包括他大会本身还有周边的这些外交活动，以及有一些相关的批评说干脆不要算了。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呢？
是，无论是国联还是联合国，那么它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那么一个血与火的一个较量产生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平衡。那么同样的，今天呢，如果要对联合国进行完全彻底的改造的话呢，恐怕呢还会经历另外一场血与火。但是呢，联合国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制止战争，那么营造永久和平。那么所以我认为联合国的框架呢，它作为二战当时是我们人类历史上呢可以看到最具有理想主义、最具有国际主义。而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呢，美国呢是最那个就是无私的那个时候了。那么当那个时候那个来理想主义者聚集在旧金山呢，最后书写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宪章了，还有联合国一系列的包括人权宣言呢，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目前呢我们能够达到的顶峰时期。所以我不认为就说我们呢把就是洗澡水倒掉，把孩子也一定要这个扔掉。那么另外呢，就说你如果看到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它有许多的这个抱怨，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找到了最好的平台。因为当你是一国一票的话呢，77国集团，当然现在已经有130个国家了，那么他们呢是77国集团这个整个会员的这个一个集体投票的权利，他们代表第三世界国家。那么所以现在抱怨最多的其实不一定是第三世界国家，相反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想抛弃联合国，而不是说第三世界国家想抛弃联合国。最后的还是就是人类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启蒙了，人类的不断的那个追求正义、公正、和平。那么尤其是人类了，如果我们大家了能够用国际法、用法律的基本的这个公平呢来规范我们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尤其是联合国为首，现在把就是个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呢也纳入到国际法的惩戒的范围，那么我相信呢，人类的这个历史进步呢，其实在不断的一步步的演进。那么我相信，如果有的领导人如果认清不了历史的这个不断的演进的话呢，他们在历史潮流而动的话，那我觉得他们某一天呢，被那个带上历史的审判台了，那么是那个指日可待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就作为每一个个人，那么怎么样，从公民社会，从政治的那个就是参与，那么从就是遵纪守法，普及各种国际那个就是尝试了，而不是回到所谓的民族主义，回到的那个部落主义，回到的所谓的血与土里边。那我觉得这恐怕是联合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根本。
陈律师，您又是怎么看在联合国让不对的面对这个批评还有改革的呼声的时候，究竟有一派人认为说干脆打掉重来换了，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看法，您的回应是什么呢？陈律师，
我觉得打掉重来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不可能，但是这也反映出大家对于联合国的一个更高的期待。就像这个夏教授刚才讲的，其实国际法这个 UN Charter 就是联合国的宪章，在国际法中是有非常高的位置的。国际法很长时间它是一个国家之间的那样一个不成文的，也就是说大家有一个约定，但是联合国宪章把它一个作为一个目前在国际法这个现实运转体中是一个有一个非常高效力的，就是因为大家自愿的说我们都尊重，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接受联合国宪章。其实就像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入到联合国中这样一个27/8号决定，其实都承认了联合国宪章的非常的一个重要性。那个重要性其实就是说我们是要达到一个永久和平，国与国之间的那样一个平等。我们目前看到是有少数国家，就像英，尤其是像其实主要就是中国和俄国了，就这样的大国，他们这个持当一个霸道主义，而不是说一个这样一个和平，一个就是说一个平等，一个民族主义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对这种少数的大国这样的行为进行打。限制， 而不是说我们把联合国这样一个基本的架构都给推翻，那是没有必要的。其实中国、可能不少人有那样一个误会，联合国也不仅仅是说只是中国在那里说了算，然后做一点什么坏事，他在很多在这个解除第三世界国家的那样一个危机方面，然后在介入方面，其实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少是在非洲，在这个南斯拉夫这一些重大问题上，我其实还是能看到，联合国起了很积极的作用。其实你就像伊拉克，为什么在这个美军在攻打伊拉克之前，一定要派出自己的国务卿到联合国大会上去争夺、去争取这个绝大多数国际社会这样一个支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师出有名，联合国大会就是联合国这样一个架构，我认为存在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如果对他有意见，我们提出了一个改革的这种方案，但是也是一个现实的博弈了。就是说，需要各方做出更大的这样一个有积极主动的，不管是印度也好，巴基斯坦啊，不，印度也好，巴西也好。
好的，这期我想请教这个夏明教授的是有关于，其实借由这个联合国大会就举行的这个场合，其实拜登总统除了稍后会发表这个联大演说之外，他也借由这个联合国大会和很多的这个多边外交在场边进行，包括现在正在讲话的这个巴西总统卢拉呢，拜登总统据说也会在这个大会之后跟他举行一个双边的会晤，还有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拜登也会和他进行双边会晤，还有一个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是和中亚五国的领导人也会和拜登总统来举行一个峰会啊，这是不是这个也是中共非常介意的部分？不晓得你怎么观察在联合国场边的这种多边外交呢，夏教授？
是，联合国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当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建立基本的道德规范上。当人们说一个国际组织，尤其像联合国这样组织有没有效，那我们要分着不同的层面。那么如果我们看它的不同的层面，可能在执行上面呢，可能效果要差一些。但他在立法上，在建立规范上，在扩展整个国际法的那个基本价值观，同时在塑造国际的这个公共舆论上了，其实联合国呢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可以替代联合国，所以对任何一个国家，他如果在目前全球化的过程中要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国际发展空间，对他的国民来说，在全球呢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声誉，同样他的国家在全球的一个比较好的品牌，能够吸引国际资本呢能够到他的国家去投资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恐怕都是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尤其是利用联合国这个机会呢，要展开这种形象外交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所以我认为对许多的国家，当然尤其像以色列，他们在处理国内的阿拉伯人的问题上呢，那么现在面对全球的压力，包括美国的那么许多的对他的压力，那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领导人，一方面呢是必须要听取国际的舆论，另一方面呢又试图跟国际人进行某种沟通，当然第三呢，那么试图做出一些努力来改善他们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对场边外交联合国的活动，我认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陈律师，你又是怎么看？就是除了这个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除了这个赖联合国大内的这种发表演说啊，或是互动之外，其实场边的一些外交，包括刚刚提到跟巴西总统，包括跟中亚五国的领导人举行峰会，还有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进行，你觉得这些美国在进行的联合国的这多边外交，能不能有助于我们解决目前我们看到的全球挑战和危机呢？陈律师，
我觉得这种沟通对于解决这种情形有比没有是要好很多的。就是说，你就像其实拜登总统他毕竟年纪大了，很多时候他出访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像东亚峰会或者说 APEC 峰会之前有一些，他不得不就他由于他自己的日程问题，他也不能参加，他只好派他的这个副总统，或者你像这一次英国只好派副首相和外交大臣来。但是说在这种场合的时候，大家能够见面，能够沟通，总比说平时我们见不到面，然后对这些重要问题我们无法形成一个说人际之间的一个链接要好很多了。所以我觉得联合国这样一个机会，有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机会还是蛮好的。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联合国为什么目前不能被其他的组织去掉？因为联合国是一个常设机构在那地方，它是有自己的秘书处的，它是一个巨大的执行能力的。我这个巨大的执行能力是指相比起其他的国际组织来说，联合国还是目前一个，就是说在资源方面来讲，在人力上来讲，就是他手下的这种办事人员或者他目前掌握的经费，还是一个目前最大的在国际社会上一个最有影响力，所以这不是一个说我们轻易的就可以把它抛弃掉的。我想还是怎么样能够更好利用这个场合来改造它，来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才是一个更现实的一个选择。
好的，感谢陈闯闯律师。我们这画面上还是这个巴西总统在发表他的联大演说，好像讲超时了，所以我们还在等待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联大演说。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接一些我们现场 YouTube 的网友的评论，再请两位来点评好了。现在这位这个 YouTube 的网友叫 Vicky Lee， 他说中国的体制和西方大不相同，中国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权力都不大，只是技术官僚，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党中央习一尊的手中，苏立文和王毅会晤只是互相的摸底，美方只是想更了解中国，中共则是不怀好意的笑里藏刀，刺探美国的弱点。好像我们网友还是放在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互相博弈啊。不过现在拜登总统已经正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他的演说了，我们就立刻接近现场的画面，并同时来听听我们准备的这个中文的同声传译，来进行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他的联大演说。好的，我们现在这是现场画面啊。刚才结束联大演说的是巴西的总统卢拉，因为根据这个联合国的传统啊，这个在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完这个开场白之后呢，通常在这个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也是一般性的辩论的开幕当天呢，第一位发言的是巴西，也是代表一个这个发展中国家跟拉美国家。那么当然今天美国总统拜登是排第二位发言的，所以我们现在站在等候美国总统拜登出场啊，来发表他今天的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演说。而根据我们之前美国之音驻纽约联合国资深记者方斌的掌握，今天他会主要着重在美国在这个目前面临全球危机的时候，他所扮演一个全球领导的一个角色。当然根据他2022年，也是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拜登总统他是向来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带到一些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是全球关注的话题，他势必也会谈到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还有拜登总统在去年也特别谈到了台海的紧张情势。那我们现在正在看这个现场的画面，等待拜登总统进来发表他的演说。那么今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联合国大会特别节目呢，也为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准备了这个中文的同声传译哦。因为这个联合国大会它在转播这个各个领导人的演说的时候，它是会有不同的语言提供给大家的。那我们今天会选择播放这个中文的同声传译给我们的听众观众，直接的来听今天美国总统拜登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当然我们知道哈，今年也是这个马上要迎来美国2024的总统大选了，所以现在美国总统拜登他也会借由这个机会来特别彰显这个美国在全球领导的一个角色。那么
Assembly will hear an address from His Excellency
将听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小约瑟夫啊拜登先生阁下的发言。我请李宾护送先生阁下上台。我谨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小约瑟夫·拜登先生阁下，并请他对大会发言。
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各国领袖们，一周之前我是处在世界的另一端，在越南，在越南的领土上曾经的经历过血腥的战争。我见了一小群的老兵，分别是美国的老兵还有越南的老兵。我问希望他们呢能够交换彼此战争的纪念品，比如说身份证啊或者日记啊什么的。我很感动看到他们的反应，越美两国的老兵们的这种反应。他们是50年的两国的努力的工作，希望处理战争惨痛的纪念。他们选择一起合作来促进和平，促进更美好的未来。这个旅程 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出现的。几十年，美国总统在河内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同时，还有越南的领导人，我们一起宣称有共同的承诺，要推进更高的、最高级别的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有力地提醒我们，我们的历史不应该决定我们的未来。如果拿出一致的领导力，很认真的努力，对手们可以变成伙伴。重大的挑战也可以得到解决，伤口再深也可以修复，所以我们不要遗忘这一点。我们选择站到一起，认可我们人类共同的希望的时候，我们互相握手，承认我们有力量改变历史的曲线。各国领导人，我们在这一刻继续走到世界历史的拐点，世界正关注我们，正盯着我们所有人。作为美国的总统，我知道我国的义务和责任，我们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挥领导力，要和每个地区的国家合作，用共同的事业连接起来，和伙伴携手，我们有共同的世界未来的愿景。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的孩子不会再饥饿，每个人都能够获得优质的医疗，工人将来能够获得授权，环境得到保护，企业家、创新者不管身处何地都可以获得相关的机会，冲突可以和平的得以解决，各国可以走出他们自己的道路。美国希望寻求一个安全、更繁荣、更平等的世界，是人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和你们的是联系在一起的。我重复，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和你们的未来密不可分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己应对今天的挑战。之前的几代人组织了联合国这个机构，建设了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地区的相关机构，帮助我们来应对他们的时代的挑战。他们知道呢，这并不完美，从来不完美。他们一起合作，世界取得了一些不可否认的出色的进展，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改善了所有人的生活。我们解决了、规避了全球的冲突，让十亿多人摆脱赤贫。我们一起扩大了对教育机会的提供，会议了几百万儿童，我们拯救了成千万的生命，否则的话他们会死于可治疗可预防的疾病，比如说疟疾啊、天花呀、还有肺结核。 HIV 艾滋病的感染率和死亡也下降了，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的 PEPFAR 的项目，而且55个国家都从中受益，拯救了7500万生命。这极大的证明了我们一起行动会取得多么巨大的成绩。我们应对棘手的挑战，我们呼吁大家需要加速我们各项工作的进展，这样的话不会有一人掉队，现在过多的人被抛在后面。我们一起建设的这些机构，我指的是二战结束的时候建设的这些机构，这是我们持久进步的基石。美国承诺于要持续这些机构。那今年我们很自豪重新加入了教科文组织，我们也意识到为了应对新的挑战，我们所有的方式、所有的机构都必须要更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体现世界的现状，保持和平。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领导力和力量，不管在什么地方，尤其是来自于那些之前被排斥的地区，我们必须要应对相应的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呢更复杂、更具互相的关联性，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为全世界各地的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只给一些人。简言之，21世纪气虚的是 我们要推进工作，我们要变革，我们先以联合国来起步，就从会场起步。在去年的演讲中，我宣布了美国会支持扩大安理会，将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数量增加。美国正在从事一系列的认真的磋商，和很多的会员国进行讨论，我们会继续做我们的努力来推进更多的改革，寻找共识，而且呢，在未来的岁月中取得进展。我们需要打破这种瘫痪，这种僵局。经常这些僵局会阻挠共识，阻止安理会的工作进展。我们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更多的视角出现在安理会。联合国必须继续保护和平，预防冲突，缓解人类的苦难。我们欢迎各国增强努力，找到新的领导办法，希望在艰难的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比如说在海地的问题上，加勒比共同体协调促成了海地社会之间的一场对话。我想 Rudo 总统，肯尼亚，我感谢肯尼亚总统，他很希望成为联合国的主导的安全团的牵头人。我现在要求安理会呢，立刻就授权为海地人民提供这个安全的维和团，因为海地人民等不起了。美国也正在跨境努力，让全球机构更具响应性、更有效，而且更包容。比如说，我们采取重大的步骤改革和扩大世行，扩大它的资金池，尤其是给中低收入国家的贡款，来促进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目标的实现，更好地处理互相关联的挑战，比如说气候变化等，还有脆弱性。在世行新的行长的领导下，已经有一些进展，有一些变革了。上个月我让美国国会额外拨款来扩大世行的资金池，也就是$250亿。G20 我们动员了主要的世界经济体，动员更多的资金，集体一起，我们可以兑现一个变革的推进的力量，来增强世行的借贷工作。因为多边的开发银行是我们现有最佳的工具，来现动员资金，在发展国家进行变革的优质的投资。改革这些机构的话，就可以彻底改变我们所有的工作。同样的，我们也建议要让发展中国家有有力的声音，有很好的代表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继续努力来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保护竞争、开放、透明性、法治，同时要让他们更有能力应对当今世界的优先问题，比如说驱动清洁能源的变革，保护工人，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增长等。本月我们增强了 G20， 它是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因为我们欢迎了非盟做一个常任成员的加入，我们升级并且增强我们的机构，但这只是工作的一半，我们还需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我们要应对新的挑战。新兴的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既带来巨大的潜力，也有巨大的危害。我们需要保证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作为机会的工具，而不是压迫的工具。和世界领导人一起，美国正在努力增强相关的准则和政策，这样的话 AI 的技术是安全的，然后再提供给公众。我们要保证治理的技术，我们治理技术，而不是让技术来统治我们。我承诺于通过这个机构，也就是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并且和世界领导人直接一起，包括和我们的竞争对手一起，来保证我们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把它用在好的地方，保护公民，同时保护公民不受它最大的风险。我们处理所有这些问题，这肯定会花一些时间，我们一起需要花些时间才能把它做好。在世界每个地区，美国建立动员关键的伙伴关系和联盟，他们有共同的使命，集体的行动，来找到新的方式来应对我们共同的挑战。在西半球， 我们团结了21个国家支持洛杉矶的移民保护的宣言，启动全地区的方式来应对全地区的挑战，更好地坚守法律，保护移民的权利。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我们提升了我们和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的四方伙伴关系，来带来具体的成绩，让该地区人民受益，包括方方面面，从疫苗到海上安全。就在昨天，在做了两轮外交磋商之后，我们让几十个国家，他们来自四个大陆去走到一起，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要进行土地方面的合作，这样的话，沿岸和内陆国可以更好地在科学技术、环境保护方面展开合作，共同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差不多一百个国家被我们团结起来，成为全球打击合成药物和芬太尼的联盟，来减少它这种祸害产生的人的这种惨重的后果，这是实实在在的。恐怖主义的威胁的性质正在演变，而且他们的触角延展到新的地区，我们正在和伙伴合作，发挥我们的能力来破坏他们的阴谋，打破他们的网络，保护我们所有的人民。另外，我们召集了民主峰会来增强民主机构，根除腐败和政治的暴力。现在民主当选的政府被推翻，尤其是在比如说西非，他们一个个的遭受军事政变，我们又被提醒这项工作是前所未有的紧迫和重要。我们和非盟站在一起，和 ECOWAS 西非监控体以及其他的地区机构站在一起，来支持宪政的秩序。我们不会退缩，不会放弃这些让我们强大的价值观。我们会保卫民主，这是我们最佳的应对在全世界挑战的手段和工具。我们努力来证明民主能够为人民谋福利，而且为什么它对人民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全球基础投资的伙伴关系，它处理的就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和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机会。这种机会存在于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通过战略性的公共的投资，我们将会开启极大的私营部门的投资。 G7 承诺与和各方合作，一起动员$6000亿用于基础的共资，这是2027年之前的指标。美国也已经动员了$300多亿，我们正在竞争，看谁是第一。我们希望提供最高的工人标准、最高的环境标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同时避免不可持续的债务的陷阱。我们关注的是呢经济方面的因素，并且将我们集体投资的效率放到最大，并且在多个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让多个部门受益。比如说在 Libido 这个走道，我们从非洲，从安哥拉的西部的一个港口一直到 DRC 到赞比亚，它可以增强地区的互联，增强食品安全和贸易在非洲的展开。同样还有突破性的一些努力，我们在 G7 呢宣布从将印度通过阿联酋、约旦、以色列等，从将印度和欧洲联系在一起，我们增加了两个大陆之间的关联性。这就是我们建设一个更可持续的、更一体的中东的努力的一部分。这体现了以色列和他邻国的关系的正常性和经济的一体化。这种现象会带来积极的经济和政治的好处。当然同时我们会不遗余力继续支持以巴之间正义和持久的和平。两国人民要有两国的解决办法。我要讲清一点，所以这些伙伴关系都不是要遏制谁，它是一个积极的愿景，这是考虑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图景。讲到中国，我要讲清楚而且是一致的立场。我们希望负责任的管理和中国的竞争，这样的话不会深陷冲突。我说了， 我们是希望减少风险，去风险，而不是脱钩。我们会击配，我们将会维护到自由航行、道路安全，拒绝对自由的限制，来让经济竞争的领域是公平的，来保证几十年的安全和繁荣。但同时，我们也愿意和中国一起合作，来共同处理一些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进展取决于我们共同的努力。这一点对于在加速气候危机的应对方面是再明显不过了，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在各地都看到了创纪录的热浪，比如说在中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这种现象，还有野火烧毁整个北美以及欧洲南部的很多地区，五十年一见的干旱出现在非洲之角，还有悲剧性的在利比亚的洪灾。我向利比亚人民表示我深切的哀悼，几千人因此丧生。我们一起，这些快照、这些概要可以紧迫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够减少我们的化石燃料的依赖，会产生什么样的灾害的后果？那全世界的气候就会无法持续。我的新的政府从第一天开始，美国就非常的重视这个危机，它是生死存亡的危机，从第一天就是如此。对我，不光对我们国家是如此，对全人类也是如此。去年，我签署了一个法律，这是美国最大的一笔投资于基础设施的法律，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法律，这也是全球最大的，也就是让我们今天要实现绿色能源的未来。我们和国会合作，将我们的气候资金翻四番，要发展中国家呢，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气候变化，并且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今年，世界可能会实现巴黎气候协定下的有关气候资金的承诺，就是一起筹资1000亿美元。我们需要更多的投资与投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投资，尤其是那些对气候变化没有做出什么贡献的国家和地区，但他们遭受气变的影响又是最大的，比如说太平洋岛国。美国正在直接的和太平洋岛国论坛合作，让这些国家适应建设复原力，应对气变的影响。即便我们率先相关的努力建造有创意的伙伴关系来应对各个方面的全球挑战的时刻，从先行者联盟，它动员了几十亿的私营部门的资金、私营部门的承诺，到创建一个市场的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比如说在碳密集的行业，比如说水泥、船运、航空等，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比如说给农业有气候复原力的解决办法，让我们的粮食生产更能够经受气候的影响。现在150个国家加入我们甲烷的宣言，不光是关注我们减排的需求，而且是要将我们对整个大气层的减排在这个十年减少30%。我们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有同样的雄心、紧迫感和行动，来共同的应对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各项目标。这些目标在联合国是2015年所通过的，它是一个路线图，会指导我们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但是呢，艰苦的事实是，在过去几十年取得进展之后，过去一年因为新冠冲突和其他危机的影响，我们的成绩倒退了。美国承诺于要发挥我们的作用，让我们重回正轨。讲了所有这些，在我上任的头两年，美国投资了超过1000亿美元，用于驱动发展的成绩，包括在食品安全、扩大教育机会以及增强医疗系统，还有打击疾病方面。我们帮助动员了更多的几十亿美元的私营部门的投资，但是为了加速我们之前的持发目标的进展，我们都需要做更多。我们需要建设新的伙伴关系，改变我们应对挑战的方式，开启几万亿的额外的资金用于开发、用于发展，而且要来自于各个渠道的资金。我们需要填充相关的空白，应对现有系统中在新冠中暴露出来的空白，确保女性和女童 完全从我们的进展中受益，我们需要做更多来应对债务的问题，它让很多中低收入国家不堪其苦。如果各国不得不支付无可承担、无可持续的债务的负担，满足不了人民的基本需求的话，它很难投资于自己的未来。我们合作来应从全球冲击中恢复，我们也继续是最大的一个捐资国，我们一直大力支持人道主义援助。现在人道主义的需求是前所未有的水平。各位同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我们面对的共同挑战进展的关键，也是一个有负责任的全球领导力的基线。我们不需要在什么问题上都意见一致，比如说在军控问题上，它是国际安全的一个基石。在50年的进展之后，以及不扩散条约进展之后，俄罗斯放弃了长期的一些裁军的协议，其中宣布它将会暂停新 START 条约，而且呢，以及新的欧洲常规武器的条约，这是不负责任的，让整个世界更加的不安全。美国将会继续坦诚的努力来减少武器的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我们将会率先垂范，不管世界别的地方在发生什么事。今年我们安全地摧毁了最后美国的一个化学武器的库存，履行了我们对一个无化物世界的承诺。我们谴责朝鲜继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但是我们承诺于开展外交来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工作。我们正在和伙伴们展开合作来应对危及地区和全球的扩散的努力。我们坚决我们的承诺，就是伊朗永远不应该获得核武器。我们要让我们的机构逐渐的进步，推进新的伙伴关系。有一点很清楚，有一些国际系统的原则是神圣的，主权、领土的完整、人权，这些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的信条，它也是各国之间和平关系的基础。没有他们，我们将一事无成。这一点并没有变化，而且必须不能变。但是持续2年了，我们在这个大会上是用于讨论和平解决冲突的问题，我们的头上依然笼罩着战争的乌云。这是非法的战争，是俄罗斯联邦对邻国乌克兰发起的完全无端的侵略战争。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希望这个战争来终结。没有一个国家比乌克兰更希望战争终结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乌克兰努力来外交的解决问题，带来正义的持久的和平。俄罗斯自己，只有俄罗斯自己要为这场战争负全责。俄罗斯自己有实力立刻终结这场战争，也只有俄罗斯自己阻挠了和平的实现，因为俄罗斯对实现和平的代价就是乌克兰屈服，乌克兰放弃自己的领土和儿童。俄罗斯认为世界会变得小心，会让他们侵略乌克兰，而且不会有什么后果。但是我要这么说，如果我们放弃联合国对打击侵略者的核心原则的话，那么这个机构会有哪一个会员觉得他们会受到保护呢？如果我们让乌克兰被切割，那任何国家有哪一个国家的独立是有保证的？我想呢，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一个国家。我们今天要痛击这项侵略，而且呢，也未来也要不断的痛击其他的侵略者。因此呢，美国和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将会继续和勇敢的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随着帮助乌克兰人民继续防卫自己的独立领土完整和自由。这不光是投资于乌克兰的未来，也是投资于每个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世界管辖的这些原则平等地适用到每个国家，而且呢，会维护每一个国家的权利，不管大小、主权、领土完整、
They are the fixed foundations.
他们是我们这个神圣机构不可动摇的基础，普遍的人权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也不能够放弃它。75年前，普遍人权宣言体现了我们了不起的集体的这种充满希望的行动，它是由来自不同地区宗教以及哲学的地区的代表所撰写，整个大会通过。宣言中的各项权利是根本性的，而且是持久的。尽管我们依然在坚持实现所有人的平等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呢，他们和过去一样，依然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够不顾一些权利被践踏，不管是在达尔富尔、在新疆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们必须要确保女性和女童都有平等的权利，享受平等的保护。而且呢，土著、少数民族、宗教、残疾人等等这些少数的族裔，他们有权不被打压，他们不应该遭受系统性的歧视。 LGBTQI 的人士、LGBTQI 加的人士不会被成为暴力攻击的对象、歧视的对象，只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这些权利是我们共同人性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没有这些东西，这个损失都会让我们感同身受。他们对于促进人类的繁荣不可或缺，而且他们让我们聚到一起。各位领导人，最后，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拐点，人们将怎么评判我们呢？他们会看我们是否兑现了我们对自己所做的承诺，我们对彼此所做的承诺，我们有兑现对那些最脆弱的人群的承诺，尤其是那些会继承我们所创建的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有没有兑现我们的承诺？我们能不能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必要的勇气做该做的事情，来保护我们地球，来保护人类尊严，来提供机会让各地的人民都能够繁荣发展，并且保卫联合国核心的原则和价值观？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我们必须要找到这种勇气，我们也会找到这种勇气。我们面前的道路漫长又艰难，但是如果我们坚持，我们最终会胜利的。我们只要继续保持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展现什么是可能的，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一起努力吧，我们给人人带来福利，我们要改变历史的曲线，实现世界更大的共同的福祉。我们有这种力量这么做。感谢大家的倾听。
On behalf of the Assembly, I wish to thank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好的，刚才您所听到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那么听完了拜登总统的演说，我想请我们还在现场的两位来宾来进行一些及时的点评。不晓得夏明教授先请教您怎么看今年拜登总统的联大演说呢？夏教授。
从拜登总统的背景呢，他长期是卷入美国的外交的，而且他也是一个国际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治家。那么所以他今天呢是非常的那个轻松的，那么谈论他最喜欢的话题。那么尤其对拜登总统来说，有几个话题呢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到他获得鼓掌的，那么是乌克兰话题。那么另外呢，他要给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各国呢，那么有一个承诺，就是大国之间的冲突，尤其跟中国的冲突了，那么不致就是失控了，带来那个全球的灾难，这是他想给大家的一个就是定心丸。另外一个就是面对着国际和国内的压力，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那么在气候变迁问题上呢，给拜登总统也在施加很多压力。所以今天呢，你看到他涉及到配合到联合国的这个话题，就是可持续性发展，那么对那个整个那个就是政策和愿景呢，他有承诺。有美国呢，我认为在这中国和印度和俄国缺席的情况下呢，那我觉得这对美国来说，那么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一个道德优势。那么当然另外最后一个呢，你可以看到，那么他主要是对全世界的，尤其是贫穷国家，尤其是气候变迁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
我觉得他表示关切，也那个让美国呢就是有承诺。最后当然他提出联合国的改革，这些我觉得都是他驾轻就熟的那个话题，也是他那个展示美国的就是价值和美国的领导地位的一个良好机会。
嗯，好的，那不晓得陈闯闯律师怎么看刚才拜登总统的联大演说，谈到联合国的改革，还有美中之间的竞争以及乌克兰战争的部分，也请您为我们来进行解析好吗，陈律师？陈闯闯律师可以听得到我们吗？你还在我们线上吗？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可以了，对。
嗯，请讲。
拜登总统
怎么看今年拜登总统的联大演说呢？
对对对，拜登总统在演讲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他自己过去做了些什么，就是说他在国际上展现的那个美国的领导力，比方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国际民主的峰会，然后他还提到了说在这一次大会之前，刚刚他们就举行了一个。由国务卿布林肯主导的这个主持的一个就是说如何防范那样一个毒品的那样一个会议，这些其实是主要是展现美国的领导力。但是接下来他又讲了说，那好，在这个世界问题上，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上，在气候问题上，在乌克兰问题上，然后在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上，在这个贫穷国家发展问题上，这些美国做了些什么？最终他就是要说展现，因为这个参加这个大会的主要是领导人，那么他就讲就是说世界会怎么历史。和世界人民怎么会评判他们这些领导人，就是说他们能否兑现自己的承诺。我们也知道美国在这个气候发展问题上，在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的一个做法，它也是这个联合国像最主要的一个出资国，也是在这个IMF 也是最主要的。那么美国确实承担了说在国际发展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援其他国家的一个义务，我想这也是和美国本身作为一个自由世界的一个领导国家，它已经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我们要承认美国毕竟还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作为一个当一个国际秩序的塑造者，美国也是一个受益者。那么在享受这个好处的同时，你是要对于其他国家那些目前来说还没有享受什么好的人给予帮助，给予扶持，然后才能更稳定的维持这个秩序。但是这个整个演讲中给我最我感受最深的两点就是说，当然还一是乌克兰的问题，二是说他特意提到说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是一个有护栏的，是一个去风险的，并不是一个说要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的那一个。我觉得这是对在当前的世界中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
嗯，好的，感谢陈律师的及时点评。夏明教授，我还是想要更聚焦多一点的是在这个美中关系的部分，就像刚刚陈律师提到说，拜登总统说我们只是要去风险，并不是要脱钩。相较于去年的拜登总统的联大演说，似乎在美中关系的部分呢，少了一些去年的一些元素，包括提到台海问题的部分，然后他也没有像去年讲说不寻求和中国进行所谓的冷战。那么您怎么看今年好像似乎是不是在篇幅上或是在触及的问题上似乎比去年谈到中国的部分更为低调了呢？您的观察是什么呢，夏教授？
是我想呢，就是在这次联合国会议上呢，那么中国那么想避免了成为拜登总统呢谈论的或者是打击的一个重点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联合国会议之前那么有频繁的中美的接触。那么我的一个感觉是，那么中国呢跟美国呢形成了某一种就是默契，那么让美国呢在私下的许多的会谈中呢也已经得到了中国的某些承诺。那么所以我就在这种场合呢，美国呢就不必要了把已经呢恐怕获得某种默契的东西呢再放到联合国上呢继续给中国施压。那么我们还要继续看，因为中国政府呢他往往他有的承诺呢有时是那个事前呢他会给你好话说尽，然后最后呢又会经常是翻脸不认账。那么就像刚才有网友说的，那么是要那个探探美国的这个就是弱点，或者是要那个耍些手法。那么但是呢我觉得拜登总统当然这次在联合国会议上了，尤其是中国的领导人也没有那个最高的领导人也没有出席了，我觉得给中国呢确实是留了一手，也没有把台湾问题呢给提出来。
是，那么陈律师您认为今年的拜登总统领导演说是为中国留了一手吗？如果是留了一手的话，这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刚好就在联大登场前面周末连着星期一，美中已经连着举行了两场高层的美中会晤，是不是已经彼此取得了一些默契，所以今年拜登总统在联大演说中似乎对中国的问题好像比较这个保留，而且是比较谈的比较篇幅也少一些，您的观察和分析是什么呢，陈律师？
王毅和苏利文的会谈，还有这个布林肯和韩正的会谈，它是一个结果，它是展现了这个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意志，就是说，拜登总统也是愿意说从获得一些和中国恢复保持接触，获得一些实际的一个承诺，然后习近平也是愿意说。在目前这种局面之下，他也没有到和美国撕破脸的地步，还是要维持交流。总归不管是说是打探对手的虚实也好，还是说他这个对外界一个欺骗也好，总之他还是需要维持那一个样子。这也是之前我们上一次谈到说，为什么中国的国安部竟然敢罕见的说对于中美关系提出指点，要求美国在这个旧金山会议之前，当然他没有直接点名是习近平要和拜登见面，但是说提到从巴黎到旧金山就已经很明确了，意思就是说今年中美之间最重要的重头戏还是说习近平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的一次会晤。国安部竟然要求美国在这一次会晤之前拿出实力，因为我当时就想，其实美国还是就是拜登总统啊作为最主要的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个主导人，他当然还是能够算得清楚这一点，就是因为他过去几个月已经派自己的高官不断的去访问中国，其实当然是中国接受了他的访嘛，对吧？然后那这一次他也会为这个说他和习近平见面。其实我个人觉得拜登总统要见习近平，并最主要的并不是说中美关系有一个需要说他们俩见面，而是说他像就像这一次他在联合国大会也要专门提到这个话题一样，他就要向世界人们展现，就是说美国是一个负责任领导者，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愿意和中国保持交流。当中国不愿意和美国见面的时候，这就不是美国的责任，因为毕竟美国还是还没有被中共替代嘛，就是说习近平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说把美国拉下来作为一个作为由中国取而代之，或者说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习近平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在此之前的时候，美国适当的展现一下这个高姿态，但是说在实际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已经掌握。我是同意这个夏教授的判断，就是说拜登做出这样一些我觉得是释放了一些善意的，就是中国国安部所要求的那些善意，拜登确实是已经释放了，但是肯定是中国已经做出了一些表态。但是在这会中我也要注意啊，就是说拜登总统其实提到了中国在新疆的，就是不管是像中国在新疆还是其他国家在犯下那种种族灭绝的罪行，其实美国一样是不能容忍的，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敲打了。
好的，那么夏明教授，是不是像我们这各界分析还有两位来宾所点评的这样，就是如果说这个根据报道啊，这个王毅和沙利文在周末马耳他的会晤是为了这个拜登总统和习近平进行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拜习会啊，要实现这从巴厘岛到旧金山的话，那么在这个营造这个领导人峰会的之前的这个气氛上就必须要稍微维护一下嘛，也就是之所以在联大上面并没有谈到这个中共最介意的台海问题。不过我这边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也请夏教授分析，就在这个如果说刚刚大家评论是拜登总统释放善意的同时呢，可是北京方面在台海似乎并没有相对的做出善意的回应啊！我们看到周末到星期一，其实是连续超过100多架，而且是单天102架的这个军机是侵扰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你怎么看这个？好像彼此之间的善意的不对等，很不对称。拜登总统如果释放善意，北京方面似乎并没有相对的做出善意的回应。也请张教授，你能做个回应好吗？夏教授。
是，因为中国呢，它在台湾问题上的反应呢，不仅仅是针对美国，那么它也会针对台湾的各种做法。那么所以的话，当我们看到美国，比如说美国当然是希望两岸呢保持一种现状，也就是说那个不统，那么也不战。那么但是呢，就说台湾呢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台湾的那个副总统赖清德，那么很可能呢就是下面的那个台湾的总统赖清德了。那么如果你看到最近台湾的大选那个出现，那么而国民党呢，那么在整个大选过程中呢表现的目前的困难，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共他的一些作为呢，一方面是做给美国看的，另一方面呢恐怕呢也是做给台湾国内的，那么台湾的尤其是两党呢，那么要影响台湾的一些政局，尤其是大选，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同的一个就是层面。
那么陈律师你怎么看拜登总统释放善意同时，北京方面其实是加紧了在这个台湾台海周边的这种武吓跟侵略，没有善意的回应啊，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陈律师？
我觉得这就像这个王毅对苏利文说的，他说这个台湾问题是这个美中中第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就是说但是这个他并不是只是就是美中关系的全部并不只是这个台湾问题，所以美国可以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比方说在贸易问题上，然后在这个经贸就包括外交的是这个见面上会做出一些善意，但不代表说在这个就是中共能在所有问题上都和美国说那我对你退让。那在台湾问题上中共不退让，就像王毅说的，这是我们第一道红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展现一下强硬姿态，但是在其他问题上 我们可以相应的给美方一些，比方说在这个毒品问题上，在合成毒品问题上，比方说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我们双方可以要继续保持一些沟通啦，有一些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啦，这些是可以的。但是说在台湾问题上，中共还是要做出一个更加强硬的一个姿态，就是说按照他自己习惯说的吧，就是说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如果这么想的话，就可以理解。
嗯，好的，刚好我们线上的 YouTube 的网友也现场留了两个刚才两位这个夏教授和陈律师相关的一些留言，我念两个，请两位做个简单的回应啊。这位叫刘汉的网友他说，美国跟中国大陆一直都在互测底线，在台湾问题上是猛踩中国大陆的红线，而中国大陆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网友鸭讲表示，台湾主要是要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提名支持，还需要努力。不过他认为台湾入联肯定是必然的结果。这是我们现场两位网友在 YouTube 上留言，好像都跟这个台湾问题有关了。请这个夏明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夏教授。
是，因为台湾问题了，作为台湾来说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是目前呢就是作为那个联合国那个整个目前关注的问题了，那么台湾问题呢又是一个小问题，那么所以呢作为我们呢那个关注了，那么我不认为就是台湾呢目前呢第一就是说在外交上尤其在联合国问题上了，那么会马上呢取得突破，但是呢随着国际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看着乌克兰战争的发展和中国的就是未来的这个经济走向和它的实力的发展呢，我相信在近期内呢，那么台湾呢，那么它的国际空间会不断增大，在联合国的地位呢，恐怕呢会得到承认。但是呢，目前呢，就是我们还必须得看到到底习近平这个政权，他的寿命有多长，这点我觉得我们大家还值得那个关注。
好的，再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要请陈律师也点评一下。 Wiki Lee 这位网友他说，非民选政府只有一个目标，无限扩张统治全球，如果联合国不能够消灭非民选政府的话，那么联合国没有存在的必要。其实刚才拜登总统有一个部分讲到民主的部分啊，这也呼应这位网友的评论。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人们的声音如果有用的话就不需要联合国了，就是因为联合国是大国政治表演的地方，才使得任何问题都雪上加霜，所以他认为不必浪费口舌。这是网友鱼次郎的个人看法。陈律师帮我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陈律师。
对，我们之前就是比较多的，我和夏教授都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了。联合国有很大的问题，但联合国目前是我们能够，尤其是在二战以后这样，毕竟是国际维持了，哪怕是美苏冷战对峙，它并不是一个热战，就是说是将近80年的维持这样一个世界和平，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联合国其实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联合国又存在很大的问题，它因为毕竟是八十年之前这样一个格局，但不代表说我们现在就把它推翻掉。我们可以对联合国提出非常激烈的批评，然后指出它的问题，尤其是我个人主要觉得这其实是中国的问题所在，并不是说联合国这个架构本身存在一个致命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把中国这样一个内政的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独裁的国家，这样一个专制的国家，就像很多这个美国总统啦、德国外长现在批评习近平独裁者一样，如果我们能把习近平这个独裁者的问题去解决掉，把中共这样一个独裁专政的问题解决掉，联合国其实是到时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架构，未来的民主的中国在联合国内也能会为世界的和平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为世界的发展，因为中国到时候毕竟实力还是在嘛。中国这个是一个主张民主的话，那么中国内部如果是一个民主的话呢，对世界秩序、对东亚带动整个东亚、东南亚，这个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们要激烈的批评中国的问题，然后中国在这个就中共国的问题了，然后中共国在联合国上表现也不好，但我不能把这个问题完全归咎于说，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设置是一个致命。